以下节目是由麦尔市工友人及合伙人共同呈现。
你看，这就是小事情。刚开始我们以为神不在乎这种事，但我告诉你，请你记住，我们如果在小事上不顺服神，在大事上也永远不会顺服神。我在成为一个认真的基督徒之前，已经是基督徒很长一段时间了。我请大家审视一下自己今天的生活，并问自己，我对这个信仰是认真的吗？耶稣整天都参与在我的生活中吗？还是我遇到问题时才会去找他？这样你只是跟他在约会，不是跟他结婚。我被圣灵充满以后，开始很渴慕神的话语。我开始参加认真在教导神话语的教会，不只当作教义，我们也需要正确又坚实的教义，那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但也需要被教导如何活出来。并且教会应该教导一些信徒离开后能够记住的话，以及一些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的东西，而不只是一堆听起来很属灵和很安全的东西，听起来很棒，但回家后却不知道听到了什么。当我听到真正有恩膏的信息，我在读神的话时，不是完成读经进度打勾而已，而是让那段话成为一面镜子。你全身可能都是污垢，但如果你不照镜子，你就不会看见。你想想看，我这里可能有一团泥土和一些污垢，这里和那里到处都是，但如果我从不照镜子，我就不会看见。说实在，有些人甚至有时是我的同工来上班时，我心想，你今天难道都没照镜子吗？他看起来好像穿了一件今早才从烘干机中拿出来穿的衬衫。你会说，我们在教会不该教导这方面的事，不应该要谈，因为我们是代表一位卓越的神。大夫和我刚创立我们的事工时，有趣的是，神对我说，我要你做三件事，如果你做到了，你就会成功。做每件事都要追求卓越。卓越的意思简单来说，就是无论你拥有的事物是大是小，你都要用卓越的方式去照管它。你不用开着一辆装满垃圾的肮脏汽车，没错，有些人需要把自己的车子洗一洗，这跟能不能进得了天堂没有关系，那不是重点。重点是，如果你已重生，你的名字会记在生命册上。我说的是，你想要代表耶稣吗？你想要发光吗？所以我喜欢教导卓越这个主题，因为说实话，请你别误会我，这个世界已经变得太随意，每个人都想过得安逸，但我们可以过悠闲又安逸的生活，同时又追求卓越。阿们。我想这么做就会带出影响力，这么做会带出影响力，所以当我开始真正查考神的话时，我意识到自己有很多的误会。 我列出了过去做过的一些事情。我去教会聚会，遵守十一，参加董事会，参加短宣队等等，在汽车保险杆上贴贴纸等等，在胸前别上水钻耶稣别针。我心中曾有不宽恕，有愤怒的问题，如果不顺心就会生气。我非常自私，爱说闲话，爱论断和批评，非常骄傲，态度叛逆，控制欲强，喜欢操控人。我的心思意念绝对需要被更新，但我根本不在意自己的心思意念。我不知道我可以抛开不好的意念，选择好的意念。我口中的言语，天哪，我经常会不断的碎碎念，却不知道言语充满了生与死。我们需要谨慎自己所说的话。当谈到心思和言语这类主题时，我的意思是我们需要一遍又一遍的不断重复听这类的信息，因为我们很容易健忘。上帝教导我，你要成为卓越的人，我会告诉你另外两件事。上帝在杂货店里不同的角落开始教我许多功课。因为我有小孩，每周都要去杂货店三四次。神教我的第一个跟卓越有关的功课是把购物车放回购物车停放区。这花了我，你知道我们花了多少功夫平稳地把购物车推回去吗？我们不想撞到别人的车子，所以就一直踢着轮子，让它不会滑走，一旦滑走我们就把它拽回来。别做其他的，按着规定去做就好了。遗憾的是，我花了两年时间才学会顺服。我现在不会把购物车留在停车场的路中央了，即使要在雨中走一里路。你看，这就是小事情。刚开始，我们以为神不在乎这种事。但我告诉你，请你记住，我们如果在小事上不顺服神，在大事上也永远不会顺服神。这是为什么？我告诉你，神也跟我一起在停车场，他在那里观看我的行为。谁知道，也许只是也许，我若永远没学会把购物车放回去，也许今天就不会站在这里了。我是认真的，因为我们的环境就是训练机会。如果你能去圣经学校受训，那当然很好，但我现在告诉你，你不必去圣经学校读书，也可以服侍神。你只需要开始聆听神的声音，然后照着去做就好。阿们。我在购物车这件事上也有一些借口，我很忙，我在赶时间。别人都没有推回去，我为什么要推回去？但你知道吗？我们不是别人。我们虽然身在世界，但不属这个世界。我们应该要与众不同，我们应该发光发热，分别出来，而不是自以为比别人强。因为我们并不比别人强，但我们要成为卓越的人。神说的第二件事是，我要你做一个正直的人，不要随意使用我给你用在事工上的钱。所以我们 不会浪费钱，会把收入的86%都用在事工上。我们要做一个正直的人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阿们。啊，当你有正直的心时，就不会看重比较重要的人，轻看不重要的人。因为在神的眼中，我们都是一样的重要，这是谦虚的第一守则。不要看自己比别人强。阿们。我甚至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才开始给予我丈夫应有的尊重。神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来对付我这件事。由于受到了虐待，很自然我会对任何试图想掌控我的男人没有好感，因为我的父亲控制欲很强，我经常说我离开这里时再也不会让任何男人来驾驭我了。那时我做出了一个需要打破的自我承诺。我利用曾经被虐待来当作不良行为的借口。有一天我在跟神摔跤，我说如果没有被虐待，我就不会有这一切的问题了。主说没错，但不要用它来当作无法改变的理由。你看，我们都有一些难题，但我们不能拿他们当作行为不良的借口，也不能让行为不良的人来影响我们。这正是我们向神证明自己的机会。我刚完成了一本书，名叫《爱不可爱的人》。世界充满了不可爱的人，这正是神给我们的使命，他要我们爱他们。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，大家都想这么做，但很少人，很少人有真正的爱心。我很快地谈一下，爱不是感觉，这是让人困惑的地方。我们都以为爱是一种感觉。希腊文中有四个代表爱的字，但含义不尽相同。其中一种是恋人之爱，还有朋友之爱，以及亲情之爱。另外一种是神的爱，就是我们里面那个神圣的爱。因为我们信主时，神借着圣灵将神的爱厚厚地浇灌在我们心里，我们有能力爱人，只要我们愿意。阿们。爱不是对某个人的感觉，而是对待他的方式。我们需要多为别人做些事，需要有更多随机的善举。因为我们乐于给予，我们要效法神。你不是因为认识对方或喜欢对方才帮助他们。你和我对待人要慷慨大方，不仅在教堂里奉献金钱而已，还包括赞美人到宽恕人。我们常求神做一些我们可以轻易做到的事，只是我们不愿意去做。有一次我为某个人祷告，我现在忘记是为什么事，比方说 是对方交不出房租。哦，神啊，请帮助玛丽珍交得出房租，请派人为他奉献房租，请派人帮助他。你知道神怎么回答我吗？别再向我求你可以轻易做到却不愿意去做的事。我希望你能记住其中哪怕两件你所鼓掌的事。如果到下周你还能跟别人分享这两件事，我会非常高兴。我没在开玩笑。很多年以前我写了一本卖得很差的书叫《请帮助我爱》。大约十年前我又写了《爱的革命》，那是有史以来卖得最差的书。这本《爱不可爱的人》卖得还可以，但不是最好的。这真的让我灵里面很不开心，我想那是一种正义的愤怒，因为我很难过。人们不买他们需要的东西，他们只想要安逸。我就实话实说吧，我说我想说的吧，因为我可能很久都不会来这里了。你们需要多听一些关于苦难的信息。你看，你们的掌声不像对其他内容掌声那么响亮。我们需要多听到一些关于牺牲的信息。还有动机。当教会宣讲关于动机的信息时，现场都会很安静，因为只有神知道我们的动机。我这么做是为了被看见吗？是为了被人看好吗？是为了自己着想吗？哼，还是因为我爱神才这么做？我真的想这么做吗？我的意思是，我非常盼望人们能够全心全意、一生一世的侍奉上帝。我想我们还有时间来看一段经文，《约翰福音》第五章一到八节。记载了一个很棒的故事。这事以后，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。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，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，旁边有五个廊子，或叫出入口，里面躺着许多瞎眼的、瘸腿的、瘫痪的、萎缩的病人等候水洞。故事中记载有一个水池，它有五个入口，四周都躺满了生病的人，每年只有一次天使会来这里搅动池中的水，让它动起来。水洞之后，谁先下去病就会得医治。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，等待奇迹。我让你们思想一下这个故事。第六节，耶稣看见他无助地躺在那里。你会想，耶稣那么的仁慈，他看见那个人躺在那里38年了，他会发出慈心。哦，你这个可怜的人，已经躺在这里38年了。耶稣就问他说， 耶稣就问他说，你想要痊愈吗？增订版圣经说，你真的很想要痊愈吗？另一个版本说，你是认真的想要痊愈吗？我认为有些人只是躺在那里等待别人来帮助他们做。我现在心里很着急，在38年中间，我可能都已经爬到了池边。38年不是个短时间，你不用太费力就能到达那里。我的态度是，我厌倦了这样下去，我即使掉下去淹死也要第一个下去。这段经文给我很多启发，注意下面的事。那人的回答显示出他为什么处于那个光景。他说，先生，水冻的时候，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。他从来没想过要移动一下，也许在座有些人只需要多移动一下。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我喜欢这个故事，你可以用各种语言来讲述这个故事，我在印度和非洲都讲过，都听得懂。他在那里待了38年不是没有原因的，他指望别人为他做，但其实他自己就可以做到。别人比我先下去。让我告诉你，你可以自怜或有能力，但不能两者兼得。我花费了很多年，浪费了很多年在自怜这件事上面。我想利用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作为借口，继续做一个不冷不热的信徒，让我可以去天堂。我当时确实很爱耶稣，并且重生，知道自己得救了也会去天堂。但我告诉你，那别人就没机会因为我的缘故去天堂了。最近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，我真的相信，我恳求你不要再为了想得着什么而去教会。我要去教会得祝福。不，你何不成为别人的祝福？